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我们首先要看重的就是顺服神，至于其他一切的问题，我们都可以交给神。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很多基督徒都熟悉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的故事，特别是他们怎么面对死亡的威吓，在熊熊烈火的当前依然拿出勇气来忠于神的英雄事迹。他们是因为不拜巴比伦的神，最终招致杀身之祸的。不过因为他们忠于神，他们最后都被拯救。这四个人的信心是极大的，他们的勇气也是极为可嘉的。上一回我们讲过，顺服神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决定，而这个决定是每天不断的，它不是一次就完成了，乃是要持之以恒，不断的在每一件大小事情上做出同样的决定来。昨天的顺服不等于今天的顺服，同样今天的顺服并不保证明天也会顺服。所以我们得在每一件事情上小心做出合乎神旨意的决定来。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来继续思想顺服神的主题，让我们留心收听。
弟兄姐妹平安。作为基督徒，我们每天所行所做的都应该是以圣经作为依据，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应该依从神的法则，就是圣经给我们的指示，所告诉我们的价值观等等。然而经验告诉我们，实际的生活并不是这么简单，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价值观，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往往跟神的价值观是并不吻合的。所以当我们要做出决定的时候，我们就会面对挣扎和矛盾。到底我要依从的是自己的意愿呢，还是放下自我的意愿而顺从神的指示呢？神给我们的标准以及价值观是绝对的，不会随时代和环境而有所更改，它是永恒不变的。神给我们这么多的原则和指示，其实是为了保护我们，免得我们走错。因为神渴望我们在世生活的时候，能够得着他为我们预备的最大的福气。神绝对不是要我们刻苦修行，在世上一无所有，生活得极其艰苦。神的心意绝对不是这样。相反的，他是渴望我们多得他的福气、荫庇以及恩惠，叫我们不至于走错路而陷入危机当中。在我们每天做决定的时候，在我们每一次面临抉择的时刻，让我们都不忘问自己，到底神的要求是什么？到底神要我怎么做？圣经里有什么相关的原则是我可以依从的？我应该怎么样敬畏神，遵从他的命令？许多时候我们所面对的不是对错的问题，只是好坏的问题，或者是上好的与次好的抉择。即使我们选择自己所喜好的，我们也不是错误，我们只是选了次好的罢了。然而怎么样才能够每一次都选择上好的呢？ 那就要看我们在神面前的顺服到底是到达怎样的程度。神是智慧的源头，所有的智慧都是来自神。在神那里，我们中间如果有缺少智慧的，可以向神求，他是厚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神从起初就看明幕后的事，他晓得一切。如果我们要过有智慧的人生，我们不能离开神。只有完全信靠顺服神的人生，才是真正具有智慧的人生。要学习顺服神，头一样最基本的要素就是我们要认识和看重神的命令。离开了神的命令，我们就谈不上顺服，因为神所有的心意都隐藏在他的命令当中。除了看重神的命令之外呢，第二样我们要留意的就是顺服神往往涉及挑战。顺服神往往涉及挑战。顺服神并不容易，在我们立志要顺服神的同时，必然会有魔鬼撒旦的搅扰破坏，有很多的工作，他要千方百计地败坏我们的信心，要我们叛逆神，所以他要引诱我们与世俗妥协，与世俗同流合污。我们要面对的挑战就是，我们究竟是要与这个世界妥协呢，还是我要下定决心顺服神，不理会其他任何事情？我们坚决的心智到底有多少呢？这就决定我们能不能够胜过挑战了。许多时候撒旦摆在我们眼前的挑战似乎并不是什么关系重大的事情，然而我们却很容易掉进他的陷阱里，因为撒旦要我们只看见眼前的表面的，而忽略事情背后的核心部分，那才是真正严重的关键所在。撒旦在背后到底是耍什么花样呢？他最终的目的原来是要我们背弃神，不忠于神，不敬畏神，心偏邪，他要我们不再向神效忠，不再信靠神。当然，魔鬼撒旦他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要寻找可吞吃的人。他的手段是很厉害的，他往往把最吸引、最舒适、最叫人肉体受激动的事物摆在我们面前，他叫这种吸引盖过了我们愿意顺服神的心，叫我们内心渴望得着肉体的满足、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等等过于我们愿意顺服神，他就成功了。而撒旦最终的目的是要败坏我们的信心，叫我们离开神，叫我们不再走神的道路。每一个顺服神的人都要时刻警醒，要晓得我们正面对挑战，到底我们能不能胜过呢？第三方面我们要接着思想的就是委身。顺服不但是一种态度，它更是委身，是我们对神所许下的承诺。当我们立志，我们选择顺服的时候，其实就表明我愿意向神委身，做出承诺，然后随之而来的就是行动。当然，在向神做出承诺以前，我们都会先好好的计算一下要付出的代价，想一想会不会有所牺牲、有所损失，然后才决定要不要委身。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自己心灵愿意，但是肉体软弱，心里头是渴望要顺服神，但实际上呢，却有点担心害怕。我们怕委身以后自己有所损失，我们怕委身以后会带来牺牲。然而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能够拿出勇气来顺服神，无论付上任何代价，我都义无反顾，我都不后悔，那就是最宝贵的。我们跟从神、顺服神要有勇气。没有人能过完全的生活，我们都不够完全，我们都可能会有过失，也可能会跌倒，甚至我们过去都曾经叛逆神。可是什么时候我们发现自己的软弱而想要回转的时候，神总是在期待、在等候着，他乐意看见我们归回到他面前，重新做顺命的儿女。让我告诉你，只有顺服神的生命才能够享受真正的快乐、平安和满足。信而顺服，因为除此以外不能够得神的喜悦。除非我们在神面前降服委身，向他做出真诚的承诺，否则我们的生命依然是有所欠缺的。好，我们接着再继续思想第四方面， 我要提到就是刚才稍微讲的，就是勇气。很多时候顺服需要有勇气来完成，我们不可以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心智的人要得大赏赐。即使我们向神委身了，我们向神承诺了，可是在行动的时候，实行的时候，依然需要勇气。特别是我们要在世俗的生活里逆流而上，独排众议，与众不同，那更需要勇气。没有勇气，我们单有理想，单有这个意愿也是不行的，因为很多情况都是困难重重，是有很多障碍的。有的时候我们因为怕而拒绝顺服神，我们因为怕顺服神丢掉工作，怕因为顺服神失去面子，失去朋友，失去人对我们的接纳，人对我们的尊重，失去很多我们认为会失去的心爱的东西。我们怕因顺服所带来的结果，这是很多人却步不前的原因。我们的确需要有勇气去顺服神，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我们忘了神是负全部责任的，神是无所不能的，在他没有难成的事。一旦我们把自己交托在他手中，愿意顺服神的引导和他的心意的时候，神会负责任何的后果，而且负责到底。不管后果怎么样，如果因为我顺服神而来的，神完全负责任，所以我们不用担心。我们做出顺服神的决定，然后把一切将会发生的后果都交托给神。如果我担心这个，担心那个，我们就很容易给魔鬼留地步，就很容易让魔鬼撒旦把我们最后那一点点愿意顺服的心也给夺去。撒旦要我们惧怕后果，惧怕损失，惧怕不可知的将来，以至于我们在顺服神的道路上裹足不前。这就好像一个人，他害怕结婚，他对于婚姻没有信心，他怕一旦结了婚，将来可能还会离婚。要是人对婚姻感到惧怕，他就不会做出婚姻的承诺，他就不会进到婚姻的关系里去。无论男方无论女方都是一样，除非双方都很清楚这个责任和这个约定的承诺，又有信心一起生活，不然的话这个婚约很难完成。我们回到圣经，看看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他们在巴比伦生活的这段期间经历了无数的试炼，也面对过无数次的冲突，就是他们的信仰跟他们要面对的处境发生冲突。起先他们要选择拒绝王所御赐拜过偶像的美食，这其实就是违抗王的命令，这是要受到处分的。后来当然有更大的试炼，有一次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因为不肯跪拜尼布甲尼撒王所铸造的金像，要被王扔进熊熊的烈火当中。然而在一切的环境里，这四个希伯来年轻人仍然又顺服神，他们不怕王怒，也不怕因为不听王的命令会带来的后果。结果他们看见神的荣耀，在烈火的窑中火无力伤他们。这段记载也成为我们今天的鼓励和帮助。这四个年轻人，他们有勇气为主做见证，他们选择要顺从神而拒绝外邦的诱惑。同样的，从我们决志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的那一刻起，神就对我们有所要求，他要我们顺服他，一生跟从他，这需要勇气。我们要跟随耶稣，不是说我要跟随就跟随，我们要舍己背起十字架，要计算代价来跟随主。顺服的道路是不容易走的，有时候我们会因为顺服神为义受逼迫，因为背十字架跟随主而有所损失。试问我们有没有勇气做这样的准备？我们愿不愿意为了顺服神而有所付出和牺牲呢？我们需要在小事上学习顺服神，以至于将来在大事上也要顺服他。那在我们中间身为基督徒父母的，要在顺服的这个功课上给孩子们留下榜样。我们不要只在口里这么说，我们倒要身体力行，让孩子们明白顺服真正的意义，晓得顺服的可贵，以及神对顺服他的人所给的赞许和尊荣。比方说，我们可以鼓励孩子勇敢地在学校为主做见证， 在公开场合表明自己是信耶稣的，这是最基本的事，也是孩子能做到的。当然，在某些场合底下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事，但是我们要鼓励孩子开始这第一步，不以为主做见证传福音为耻，然后慢慢的学习，在凡事上都顺服神。今天神乐意使用一些肯在任何情况底下都顺从他的人去为他做见证，为他征战。无论在什么岗位上，神都渴望我们向他效忠，高举他和尊荣他当得的圣名。当我们顺服神的时候，神就因此大得荣耀。就像彼得所说的，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这也是我们一生要学习的态度。不要以为在不信神的人中间见证自己，表明自己基督徒的身份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其实一点也不容易，这需要勇气，需要下定决心才能做到。所以我们要祷告求神加给我们有为他做见证的勇气，也要求神给我们有顺从他的勇气。我们鼓励孩子在一些他所熟悉的环境中见证神，顺服神，这些操练可以帮助他们日后在困难加倍的环境里依然能忠于神，因为神的名而无所畏惧。跟着我们再分享的是信心。顺服跟信心是分不开的，所谓信心就是指信靠神，没有信心就不可能有顺服。一个对神没有信心的人，他不可能会顺服神。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作者在这里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人到神的面前来尚且需要信靠神，更何况我们学习顺服神的人怎么能对神没有信心不信靠神呢？我们深知神是绝对可信的，因此我们心中有盼望，我们乐意顺服他。让我们再回到圣经来思想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是什么使他们能够有胆量在王面前拒绝王对他说不？他们的勇气就是基于他们对神的信心，因为他们晓得耶和华神是独一的真神，虽然圣殿被毁了，虽然他们被掳到外邦，但是神仍然是神，唯有他是全地的主，是配得他们听从跟顺服的。他们晓得神所给的命令都是为了他们的好处，也是为了保护他们，所以他们乐意选择那上好的。他们也相信神的主权，神是统管万有的，一切都在神大能的掌管底下。要是我们真知道神是谁，真晓得圣经绝对是正确的，我们就会顺服神，侍奉神。但如果我们心中有疑惑，信心不稳定，就像有些弟兄姐妹虽然在教会里听到多年，还是没有信心，没有把信心放在神的话语上，虽然他喜欢听道，但是他没有把道带到自己生命中，他是听道而不行道，所以他生命中还是没有根基。弟兄姐妹，到底在你的认知当中，你真知道神是谁吗？我们对神认识多深，认识多少呢？比起不信耶稣的人，我们比他们的信心又强过多少呢？有些人不信神，对神也有很多认识，当然这是头脑上的认识而已，他们虽然有很多头脑的知识，但是这个知识并没有促使他敬畏神，来到神的面前顺服神。那我们的信心又如何呢？我们比他们强多少呢？我们的信能不能超越头脑上的呢？老实说，现代人对神的尊重越来越少，很多人是目中无神。我们经常听到很多毁谤神的话语，辱骂神的话语，开神玩笑的话语，这些我们不必理会，因为圣经明说末世的情况就是如此。世人不认识神，有信心的人很少，人对神带有偏见很正常，甚至于抵挡神，敌基督。我们看见这些都是末后会有的情况，然而我们蒙恩的人，属神的人，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 我们晓得我们是神的儿女，是被神所洁净的，是被主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我们的态度，我们对神的看法当然不一样。我们不但要尊重神，敬畏他，更要学习顺服他，尊荣他。这是神对我们的要求。我们既然信了耶稣，就不能再像世人那样存着不信的心生活，存着不敬畏神的态度，对神的事漠不关心，对神的话语也不闻不问，把神的命令要求当作耳边风，否则我们跟世人就没有什么分别了。我们要体会神的心意，顺服在神的大能底下，顺服在神的权柄之下，凡事敬畏他，顺服他，信靠他，听从他，更有勇气为他做见证。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因为认识神，所以他们不畏权势，他们站在神的那边，为神的荣耀征战到底。要建立信心，我们不能单单靠熟读神的话语，更要透过我们跟神所建立的亲密的关系去经历以及认识他。如果认识神只是停留在理性的思考的层面上，必然是很脆弱靠不住的。我们必须在生活上体验神，经历神，与神保持亲密的关系，这种认识才是永恒不变的。所以彼得鼓励我们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跟知识上长进。最后一个我要分享的词就是结果，或者说后果。顺服神是有结果的，叛逆神也必然有后果，这两者都是必然的事。顺服神有顺服神的结果，而不顺服神自然也有不顺服神的结果，在圣经里早就都说明了，值得我们留意。圣经说什么呢？保罗在加拉太书提醒我们，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神是轻慢不得的。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我们的神乃是烈火，一切事情必然有它的结果，顺服神跟叛逆神都不例外。我们必须达到一个阶段，就是无论后果怎么样，我们都决心顺服神，不论后果如何，我们都决志要顺服，我们把一切的后果交托给神，因为晓得神会引导这一切，神会负一切的责任，他一定不会叫我们因着顺服他而有任何损失，他不会叫信靠他、投靠他的人羞愧。我们首先要看重的就是顺服神，至于其他一切的问题，我们都可以交给神。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就是这样，他们因着对神的信靠，因着对神的认识，以至于他们愿意向神委身、敬畏神，虽然违抗王的命令也在所不惜，他们坚决不吃王所指派的膳食，而只喝白开水，只吃素菜，这是从来没有人敢这样做的。然而神保守他们，恩待他们。本来从营养的角度来说，吃素菜喝白水有什么营养呢？怎么能比得上那些吃佳肴美酒的人长得肥胖呢？然而神掌管一切，神有绝对的能力跟主权，竟然让这四个顺服神的希伯来人少年比其他所有的人都相貌出众，以至于他们站在王面前的时候都被王所选中，都能讨王的欢心。但以理在听从神命令的时候，他完全不晓得事情会怎么发展，他们到底会不会因此导致面黄肌瘦、营养不良，又或者在众人入选的时候他们显得特别消瘦。只是他们晓得神的命令是如此，神的心意很清楚，他们因着敬畏神的缘故，毫不犹豫地要遵从神的话，把一切后果交托给神，神就让他们得到出人意外的收获，是他们之前想都想不到的。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告诉我们，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顺服神的人，神永远不会叫他们羞愧，也不会让他们有所亏损，这一点我们一定晓得，我们百分之百可以肯定。后来有一次，只有但以理一个人，他要独自面对挑战，因为他拒绝 服从王的命令，如常的一日三次向神祷告。结果那些恨但以理的，那些嫉妒他的，这些仇敌就举发但以理，王落入了一个圈套，不得不把但以理扔进狮子坑里。狮子坑里边的狮子都是饿昏了的，然而但以理仍然不畏惧，他没有因此退缩。结果他付上了极大的代价，被王扔进了狮子坑里。然而神保守了但以理的性命，派天使封住了狮子的口，堵住狮子口，不能伤但以理。狮子在但以理身边，不能伤害他。神欣赏跟保守一切顺服他、遵行他命令的人，神绝对不会亏待他们。感谢神，旧约的人物是这样蒙神保守。今天我们活在恩典的时代，神照样要显出他的大能。神尊荣一切敬畏他、顺服他的人。当然，我们不能肯定地说，神必然会给顺服的人有怎样的酬报。然而，神总是公平的，神是知道一切的，他是满有慈爱的。我们只管顺服，其余的就信靠神的安排，他绝对不会错。圣经说，顺服神是我们爱神的一个试金石。人若说他爱神，他必然乐意顺服神，这是必然的举动。有了主的命令又遵行的，这个人才是真正爱主的。我们来看约翰一书第二章三到六节。约翰一书二章三到六节，在这里使徒约翰说，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的。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不在他心里了。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好，这是约翰一书第二章三到六节。另外在旧约圣经的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二十二节，撒母耳也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弟兄姐妹，顺服是蒙福的基础。当我们顺服神的时候，我们就晓得自己是走在一条蒙福的道路上。而顺服神以后，我们就存着甘心乐意的心，满心相信神的带领是不会错的。今天的讲题顺服神第二讲就讲到这了，愿神赐福并保守弟兄姐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说爱神、侍奉神都很容易，然而神所要看的、神所要试验的是我们对他的顺服和遵从，这才是最重要的。主耶稣亲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